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此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将成为峰会举办的地点。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成为峰会的举行的地点。佩斯科夫星期六，也就是6月9日说，两位领导人今年3月谈过峰会的事宜，还提到维也纳可能作为会谈的地点。不过佩斯科夫说，关于峰会或者是见面的地点都还没有做出决定。佩斯科夫在中国青岛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青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会见，讨论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重要性，并强调美中两国都将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对朝鲜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五晚上公布的书面声明没有提供有关沙利文和崔天凯会谈的进一步的详细信息。韩国的中央日报此前报道，在6月12号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谈的当天或次日，美国、韩国和朝鲜三国首脑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中国作为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方之一，对美、韩、朝三方可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的消息十分敏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明中还说，沙利文副国务卿和崔天凯大使讨论了美国驻广州人员出现的严重的健康问题。沙利文对中国愿意协助调查表示感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会见，双方就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举行了讨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的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按原来计划的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能否成功，它可能出现的最好和最糟糕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峰会成功与否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利亚发来的报道。
今天早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就是为媒体举行了一个吹风会哈。那么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这个国安会里面负责这个制定亚洲政策的这个格林，他在吹风会上表示，就是鉴于川普总统这种不确定性哈，那么其实我们还要等着看这个峰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赦免了一些很有名的罪犯。在6月12号那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打破了25年与朝鲜不成功外交的先例，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
这个格林就认为，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美国目前这个处境哈，就是不管峰会会发生什么，那么目前的处境要比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举行之前，这个南北朝鲜实现关系和缓解的这个之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在他看来，就是说，就是美国无法通过外交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军事打击这种手段来迫使它实现无核化，因为军事打击这个代价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应该就是继续对朝鲜进行遏制和实施这种禁令。 对他施压。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美朝关系出现缓和的情况下，他认为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比以前更为困难了。那么尽管就是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峰会上究竟出现什么，就是但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峰会在视觉上来看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哈。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做过朝鲜问题的高级研究师那个金秀梅，她就是对峰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了什么，川普与金正恩都会称峰会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对此做出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很好看。我甚至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把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朝鲜，拆除或撤销宁边设施等，使之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让全世界都相信朝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把别的事情拖延下去。
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内，就是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 Victor Cha 哈，他就指出，就是在这个川青会就是在这个六月十号当天早晨的9点开始哈，然后也安排了这个午餐，但是之后呢，就是没有，目前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中间他认为这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个告诫就是说，要做好就是看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准备哈，因为这个金正恩也好，还有川普总统也好，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举动。那么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这次峰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对这个无核化究竟是怎么来谈及的。就是他说，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朝鲜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在美国不再对朝鲜采取一个敌对的政策的情况下呢，他愿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实际上从来就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定义并没有做任何说明，也对这个就说什么是敌对政策，这个也是很模糊不清的。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峰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哈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就说明这次峰会并不只是一个拍照留念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说美国实际上在安全上并不比以前更加安全。
是，那么对于这次峰会，这些专家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对，他们其实都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就是说，我们知道朝鲜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做准备的，而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愿意做准备的，其实他今天也讲了，就是他并不需要为这次峰会做准备。那么对于这个金秀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前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他认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这个。就是要么是川普总统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认为是一种让步的这种可能给美国带来后果的一个和平条约。比如说他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后果可能包括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要求这个美国减少甚至撤出驻韩美军，比如说不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甚至或者是这方面，甚至是包括美国减少对韩国的承诺等等，这是他最为担心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维德来讲，他认为就是川普总统会做尽管他是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出现两种都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维德的说法。
我看到两种最糟糕的情景，这与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把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摊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的东西没有兴趣，我们的事结束了，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糟糕的情况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车维德就讲说，川普总统不能不为这个峰会做准备，因为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他会掉进 朝鲜方面为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哈，他这提到了五大陷阱。第一个，他就是说，比如说承诺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来换取朝鲜方面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的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陷阱，就是说朝鲜同意朝鲜提出这种所谓的同步分阶段的这种无核化，也就是以行动换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进程。第三就是说朝鲜方面要求美国终止对朝鲜这种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方面会同意答应，就是把驻韩美军撤出来，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说，就是你要我暂停这个核试验，那么你给我提供这种能源方面的协助，因为之前朝鲜方面的确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以前就是答应每年给朝鲜提供这个100万吨的这种重油，这个提供能源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后来朝鲜方面还是那个撕毁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之前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话，朝鲜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的富裕，朝鲜人民会过上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那个车维德并不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朝鲜方面并不是他所希望看要求的或者想要的一个目的。他在他看来，他说如果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早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所以这个在这些这个专家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啊，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后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格林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问题的高级副总裁，他认为就是说，在对于朝鲜半岛上，中国方面当然最希望看到就是说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发生，所以美朝关系改善这个甚至进行这样的一个峰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其次呢，中国其实也希望看到美朝关系的改善呢，能够削弱美韩这种同盟的关系。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在朝鲜问题上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中国以前也是能够，就是以前也做出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有机会，他可能中国还是会选择不会这样做，就是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去采取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车维德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中国其实都是获益的一方。那么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峰会失败了，那么美国会转回来，就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最大化，对吧？那么平壤方面当然也会需要中国给他提供帮助，在背后给他撑腰，这是失败的一个情景。如果是成功的话嘛，那么中国其实就并不需要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及到，而且美国的国会也会有人说，现在朝鲜半岛和平了，我们干嘛还要在那里驻军，对吧？而且韩国当然这方面的要求会更严厉，就是说会更强烈，就是说赶紧就是撤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就是说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这个整个事情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都会涌进这个，就会关注朝鲜的问题，比如说向他进行投资什么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在那儿，就完全可以进入，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影响力。对，所以他这个看法当然跟中国方面，可能中国方面的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其实很担心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会让中国很边缘化，甚至会美朝会联合起来，其实是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维的看法其实跟此非常不一样。我还想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指出，就是说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其实金正恩都已经在里面赚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吧？事实上其实国际社会也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了，对吧？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说邀请，如果成功的话邀请金正恩访美啊。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也会可能邀请他今年9月出席这个联大会议什么种种，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样对金正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的峰会。 在那之后，金正恩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分别举行会谈。金正恩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华丽转身，从国际社会避之不及的核狂人成为各国争相互动的香饽饽？向金正恩示好的各国领导人各自有什么样的盘算？对于这一话题，香港著名的军事分析家、凤凰视频马鼎盛军事观察节目的主持人马鼎盛先生，还有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马鼎盛认为，朝鲜最看重的永远是美国。我们来听听马鼎盛先生的观点。
所谓选择最大的盟友这一点呢，应该说不是一个事实。像这个金正恩集团这样这个流氓国家，他这个流氓政府，他不会一边倒的，他是每一次下赌注，每一次这个牌重新发，他都有一个新的所谓主要的靠山，或者是他主要想骗谁，他不会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盟友，那不会的。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应该是像他祖父那样选择中国，或者是选择俄罗斯，选择苏联。那么金正恩现在你看他好像是很华丽的身段，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其实他来中国每次都是提出很多要求，关键就是要东西。哎，你要给少了，他就说那我就去和美国要。但是最关键一点，大家要知道北朝鲜要和谁做谈判的对手，只是美国。这个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早已经说了，
是的
啊，就说你别理中国，就是中国那个变数我们能控制，哎，他能耍赖，他能这个讹诈，但是美国不行，啊，美国的军事威慑是最现实的，这个中国不会拿军事来威慑他，所以最后他这个朝核去不去，怎么去？这个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和川普谈，而不是和中国谈。但是当然中国也不愿意被边缘化，所以有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跟这个金正恩过话。但是这个都不能影响真正这个朝鲜去核的进程，关键是看美国。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中国的青岛举行。外界关注金正恩会不会现身，他来或者不来意义是什么？那么恒河认为，金正恩如果明智就不该再打中国和俄罗斯牌。我们来听听恒河的观点。
金正恩不来的话呢，对于川金会，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呢，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说他去了上合组织峰会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就是一次对这个川普总统的挑衅，因为川普不想在，肯定不想在这之前让他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个对策，或者是给他更多的底牌，就是底气，就是说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保证以后，那么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底气，川普总统肯定不愿意这样。而且呢，川普总统认为这至少就应该是美国和北朝鲜之间的，不应该有其他人。南韩的到现在为止，他只是起牵线的作用，其实他并没有在这个会谈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也是同意这个陈伯空先生的看法，就是说金正恩如果明智的话，如果真的明智的话呢，那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他打中国和俄罗斯牌。但是呢，话说回来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的考量绝对，刚才一个假设哈，说朝鲜的经济发展，这个从来就不是他的考量。第二个呢是对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这也从来不是他的考虑。他要考虑的是他的金家王朝，他自己的统治能不能维持下去。所以契合的条件是永久保证他的政权不被颠覆，而不是说北朝鲜有什么改变。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因此他的是不是参加上合峰会是完全难以预测的。
此外，陈破空认为金正恩看准了大国之间有 矛盾和斗争。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金正恩呢，之所以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能够这个左右逢源、从中渔利啊，他是看准了大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主要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各有斗争，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拉住其中一方，他就能对其他方进行叫板和讨价还价。这可以说他是聪明之处，也是狡诈之处。因此他玩硬的一手也有人认他，玩软的一手也有人认他，所以他是不断的玩这个悬崖战术。而且就在这次和平公司中，他还出现了反复啊。中间由于这个大连会谈之后啊，这个习近平这个教授他之后，他出现了反复，出现了语言暴力，美国是几乎取消峰会，最后他停止下来，美国恢复峰会。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要吸取教训，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对奥巴马的承诺没有兑现，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这个川普希望他起积极作用，这个大连峰会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看到韩国态度变化，韩国5月4号还在给中国通报韩朝峰会，结果由于这个大连峰会5月8号和9号举行之后呢，韩国改变了态度，到美国一访问之后决定把中国排除在外，说习近平除了金正恩吸取教训，习近平也要收敛，否则的话这个美朝韩真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结果，而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利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海关星期五发布的五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总体出口顺差比四月收窄，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比前一个月扩大。这个意外数据发布前一天，美国刚刚宣布了一个令中国电讯器材商中兴起死回生的交易。分析认为，美国减轻对中兴制裁，意味着此前宣布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或许可以避免缓和美中贸易争端，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意外扩大可能会对这个缓和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寻发来的报道。
那我看到就有两方面的这个解释吧，一个呢就是从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磋商这方面的情况来说，因为现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端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一些出口商进口商在考虑到可能将来出现一些这个意外，不就是会有一些这比如说关税真的要施加关税了以后，那么会有一些不利的情况，可能在这个月呢就在此之前就加紧的这个进口或者加紧的出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是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今天的援引的一个 ING Group 的一个经济学家Iris Pang 他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的尤其是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增长的数字是显示出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的啊，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凯投宏观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个经济学家，他说叫埃文斯普里查德，他在今天发布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报告里分析报告里边说的这个可能是跟中国的这种在之前把这个比如说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这些要求啊降低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一些就是以前比较严格的这种管控污染方面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工业的生产呢得以这个扩张，所以呢这个带动了这样一个进口还有这个出口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情况也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做长期的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预期这样去看。然后呢他也提到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总体上来看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差不多到登顶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就是说不可能再继续再大幅度往上增长，所以这种大的环境还有中国这个内部的这种消费的这个环境啊，随着这个经济放缓呢、这种消费的这个力度也不是会很大，所以呢总体来说可能呢中国这个逆差呢这还是处于此前预期的这样一个就慢慢的在减少的这样一个轨迹在走的。
但是这个 利差扩大的时候，正值这个中美贸易争端要缓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现在分析有认为说，这个可能会被美国当作一个这个有利的这个武器来使用。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美方有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看到这方面这个消息。但是呢，我们从昨天的这种中兴的公司这个交易来看呢，可以表明一点，就是说，分析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他是愿意啊，通过这样一个情况呢，和中国之间达成一种这种交易，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的这种谈判里边，可能大家都做一些妥协，比如昨天呢是美方做了一些妥协。当然，这个中兴的命运昨天说有明朗化，但是呢，因为他在议会里还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有很多议员还扬言说要把他这个还是要把他这个交易给他斩断。但是现在呢，我总体来说，我们就看到外界这个商业界、经济学界还市场对川普总统走出这一步，总体来反应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他担心的是，如果要是这个事儿不成的话，中方也不会让步。那么接下来就是施加关税了。那么6月15号关税清单一出来，那么再过很短的时间呢，美国就开始征关税了。那中国肯定会这个同样的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子，而且针对的是美国的农民啊，这个农业部门。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比较复杂了。但是目前来看呢，总的来说是在往缓和的方向走。美方会不会用这一个月的这种贸易逆差来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我倒觉得不大会，可能会用来作为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一个手段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虽然在七国峰会前夕，川普总统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言辞交锋，但是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会见有礼得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在和特鲁多总理会见时强调，他愿意与加拿大共同努力，以实现两国间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桑德斯的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两人讨论了贸易、伊朗以及川普总统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见等一系列问题。马克龙总统在与川普总统会谈后说，他与川普总统进行了非常直接和坦率的讨论。他还说，有一条所有人能共同发展的道路。川普行政当局取消了给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关税豁免，称美国国内产业虚弱会危及国家安全。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入了美国海军一个承包商的电脑系统，偷走大量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援引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黑客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到2月期间，盗走了614千兆字节的信息，包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发，以及2020年装备在美国潜水艇上的计划。其他被偷走的信息包括潜水艇的信号和传感器数据、有关密码系统的信息，以及美国海军的一个电子战图书馆。华盛顿邮报说，数以百计的机械和软件系统的详细信息被黑客盗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同联邦调查局一起对这起黑客攻击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对这家报纸说，发起黑客攻击的是中国一个非军事间谍部门——国家安全部。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军队、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中国最近加增强水下作战能力作为一个当务之急，以缩小与在这一领域全面领先的美国的差距。中国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绝大部分题目被认为是所谓的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习近平思想， 有港媒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所谓的擦鞋大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语录和习近平思想。报道说，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说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全国试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的标语作文一篇。朱欣欣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来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命题，就说这样的命题政治色彩太浓重了。
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习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不是在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瞎了。香港信报援引网民的话说，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考生们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误跟大陆。对此，朱欣欣表示，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围绕着政治宣传来命题。尤其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了，但是他并没有进步成熟。儿童这个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进行政治这个说教的灌输。我觉得这个首先本身就不人道啊，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啊，任何的这个政治力量都不应当来对他们进行灌输、进行利用，啊，来绑架。所以高考也是同样的，啊，这高考要考察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能是通过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政治性的这种命题，来绑架学生。
网友邓爱爱写道，这样的作文题目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把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使出来了。针对考题当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朱欣欣表示，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社会关心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也是煞费苦心吧，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呢，从命题的这个本身来讲，不应当是把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或者政治说教联系到一起，对吧？这个命题者的苦，这个他的这个苦心呐、啊，他的这个无奈啊，我们也能够理解，是不是？
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别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战机防护、上海事件中的谈被需要的心态、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的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 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拟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借助于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故意给美国脸色看，同时有意讨好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想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试图向中国出口更多的谷物。但俄罗斯也担心中国未来从美国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将威胁和打乱俄罗斯对华能源战略。俄中两国还决定在北极开发领域加强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一个关键的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了一揽子文件。俄罗斯核能领域的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双方这次所签署的文件涉及俄罗斯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由美国的西屋公司兴建，西屋公司原本期望获得徐大堡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利用核电站建设订单给美国脸色看，把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了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兴建，在核能建设史上也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了中俄400多年来关系史中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是中国核潜艇的建设基地，葫芦岛造船厂当年由苏联援建，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援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挤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新机组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的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了俄罗斯的核能领域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了人才和相关科技。帮助中国设计和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的功率，俄罗斯的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最近10多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着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分析人士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把核电站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俄罗斯的一项政治性举动。但于90年代时，俄罗斯全部承揽田湾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的建设不同，中国与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的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许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由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别国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则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俄罗斯目前已经挤掉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擅长把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 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探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因为俄罗斯正跃跃欲试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谷物。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华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目前已经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造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普京这次访华时提到了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但一些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结算过程中却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利可图。两国的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将加强和深化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两国军队以及在军火贸易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和军售领域的官员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显示双方可能在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中国参与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被经常提到，俄罗斯甚至曾计划在马上将开始的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前让高铁通车，但是这一项目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迄今悬而未决。中国这次特别向普京展示了高铁技术，习近平与普京一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或许能够推动这一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每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营造气氛，但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项目，都离不开向俄罗斯官员行贿，高铁项目更不例外。腐败不但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至今不能开工，更使项目预算不断增加。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两年前曾承诺根据双方协议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亿卢布，一年前中国已经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000亿卢布，但这一项目仍未开工。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都说，妨碍中国启动项目的因素就是贿赂和腐败。除了大批俄罗斯政府高官这次随同普京访华外，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黑名单，被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入境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基姆琴科和杰利帕斯卡等人，这次也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访华。美国的最新制裁使铝业大王杰利帕斯卡旗下的企业陷入困境。杰利帕斯卡这次随同普京访华，试图寻求向中国市场推销俄罗斯的铝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在一起涉及同性伴侣 婚礼蛋糕的诉讼中做出了有利于蛋糕店主的裁决之后，有些人士猜测，保守派领养机构和同性伴侣就领养孩子问题所出现的法律之争，很有可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下一步要审理的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亚威发来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6月4日作出有利于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利普斯的判决。菲利普斯信奉基督教，他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从而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该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菲利普斯的律师称，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捍卫自由联盟在这个案子中代表菲利普斯。该组织的资深法律顾问马特·夏普认为，菲利普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为面临领养诉讼的宗教组织提供了法律上的动力。他说
Just as the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was wrong to target Jack Phillips and treat hi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views about marriage and what he was able to create for the couple that walked in.
正如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因为菲利普斯对待婚姻的宗教立场将其分别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以信仰为基础的领养和寄养机构，他们同样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类似的政府委员会的攻击。
但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权益组织运动推进计划的政策主任纳奥米·戈德伯格说，该组织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因为2015年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 LGBT 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家庭仍然成为一些州法律针对的目标。戈德伯格说，
Something that we have notic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the number of states passing religious exemptions laws.
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年一些州通过宗教豁免法允许儿童福利机构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孩子的最佳利益决定哪些家庭最适合领养，比如说接受纳税人钱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给同性伴侣或者未婚伴侣领养，基督教组织也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由犹太教伴侣领养。
目前全美共有9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宗教领养机构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这些州是堪萨斯、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密西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德克萨斯和维吉尼亚。2018年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部到联邦法庭起诉了费城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府官员因为该机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停止把孩子交给他的领养家庭。反过来2017年美国民权联盟代表声称在领养孩子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同性伴侣到联邦法庭起诉了密西根州政府，要求推翻该州2015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领养机构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2017年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推翻了密西西比州一项实施了16年的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法律。这名法官表示，基于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的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密西西比州的禁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上尚无定论，一旦出现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菲利普斯一案中明确指出其判决只限于此案，法庭的判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未来的诉讼，特别是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诉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应急和安全官员正在与地方政府一起为本月开始的2018年飓风季做准备。科学家预测今年风暴的破坏性会很强。川普总统本周三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官员见面， 就准备事项展开了探讨。请听报道。
尽管还没从去年的飓风哈维中完全恢复过来，德克萨斯州已经开始了今年的准备。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与川普以及联邦救灾部门的官员举行电话会议之后告诉记者，
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每天都在采取措施，确保我们能解决迎面而来的各类挑战。
去年飓风哈维给德州的大面积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降水，自从美国19世纪50年代开始记录以来，在以5天为一个周期的时间里，哈维带来的降水居历史第一。阿伯特称，新的卫星和追踪技术会帮助提前确定今年风暴的路线和强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在规划疏散路线、避难所、通讯线路和供给链，以保证救灾效率。
我们在努力协调好与红十字会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确保我们的行动天衣无缝。
去年，包括哈维、艾玛和玛利亚在内的致命飓风造成了对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东海岸南方各州、加勒比海和波多黎各的大面积破坏，但川普对随后的救灾和反应力度大加赞赏。
我们又要进入飓风季了，对不对？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它都要来了。我们正在集中所有能用的资源，保证最优的准备和最快的反应速度。去年就是这样的，当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州政府管理调度，地方政府行动到位的时候，救灾和恢复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变暖，风暴的湿度会加大并带来更多降雨，今年的风力预计会格外强劲。紧急管理署的官员表示，全国要做好准备，未来的风暴只会更加活跃。
我们必须继续在德州乃至全国营造一种防范于未然的文化，南方城市拉格朗日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得与我们相互帮助，一同开始营造这种文化。
气象学家预测，美国今年夏季将迎来多至16场风暴，包括5到9个飓风。最活跃的风暴经常于8月中旬到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华盛顿首都冰球队赢得了44个赛季来的第一个斯坦利杯总冠军。星期四夜晚，首都队在拉斯维加斯以4-3击败了维加斯金骑士队，在5场比赛中赢了4场，从而捧走斯坦利杯。请听报道。
在华盛顿市中心，成千上万的球迷在首都队主场内外彻夜欢庆。
这是我们的城市应该有的，这件事好就好在把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当下，有了这件盛事实在是太好了。
我31岁了，从6岁开始就在等这一天。今天我哭了3次，我真是太兴奋了。
首都队的队长和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阿列克斯·奥维琴根谈到他在华盛顿经历了13个赛季后，终于走到今天。
I think it's just like a dream, you know, like it was hard long season.
我觉得这就好像你知道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赛季，我们坚持奋战，挺了过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坚守体制，不管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在第3节比赛之后，我们也没有惊慌失措。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进攻，取得结果。
奥维琴根的队友 TJ 奥谢在获胜之后喜极而泣。
这场胜利一定是为了我家人，为了我的两个小女儿，我能刻下我的名字了，所以他们长大后能知道爸爸是打冰球的。哥们儿，对不起，我爸爸有阿尔兹海默病。这些日子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我觉得这段记忆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支冰球队将捧着斯坦利杯凯旋归来， 会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当局已经劝告人们不要去机场迎接。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成为峰会的地点。佩斯科夫星期六说，两位领导人今年三月谈过峰会的事，还提到维也纳可以作为会谈的地点。不过佩斯科夫说，关于峰会或者是见面的地点都还没有做出决定。佩斯科夫是在中国青岛说这番话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青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在美国朝鲜峰会即将举行之际，新加坡当局开始加强保安。新加坡当局将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峰会的两个相关的地点宣布为特别事件专区。加强保安的措施星期六开始在被宣布的两个专区之一出现。当局在唐林区的一些街道上设置了混凝土障路障，那里从6月10号到14号被认为是举行特别活动的区域之一。那个区域靠近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以及好几个饭店，其中就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另一个特别事件区域是圣淘沙岛，那里有加佩勒饭店，将是6月12号举行峰会的场所。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世界一些大的石油公司主管说，逐步过渡到改用污染较少的能源是一种划时代的挑战。星期六，也就是在为期两天的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教宗敦促那些石油公司的主管为全世界还没能用上电的人提供电力，但是他说，电力供应必须要避免造成环境失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污染，在现在和将来对我们的人类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路透社报道说，这次史无前例的研讨会是在罗马教宗的科学院举行的，研讨会不对外公开。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入美国海军一个承包商的电脑系统，偷走大量的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黑客攻击发生在今年一月到二月期间，盗走了614000兆字节的信息，包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发，以及2020年装备在美国潜水艇上的计划。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军队、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中国最近把增强水下作战能力作为一个当务之急，以缩小与在这一领域全面领先的美国的差距。四名美国参议员星期五联名致函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派内阁级官员参加定于6月12号举行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馆落成典礼。这个办事处新馆落成典礼的同一天，正逢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峰会。有媒体分析说，川普政府可能不会派现任内阁级高官参加落成典礼。台湾媒体报道说，除了议员之外，美国可能会派助理国务卿参加典礼。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